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我们继续要读诗篇第125篇，然后要来分享兔妈妈和她的朋友们以及农夫老王的故事。透过这一系列的故事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怎么样透过读上行之诗来以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感恩献上，作为一个祭物来讨神的喜悦，来敬拜他，来不断的用我们日常的生活去彰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和旨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不摇动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扎根在基督的爱以及您的话语之上。求主你保守我们以感恩的心为祭，天天来献上，保守我们每一天在您面前活着，活在您的真理和您的面光当中，在您的爱中扎根，也在您的爱中成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听到一声巨响，屋子里的老王和孩子们就一下子安静下来了。爸爸欣喜若狂地喊着，哦，是加速器的声音，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说完他就向外冲了出去，两个孩子也着急地跟着冲了出去。到了后院，顺着老王的手电向发出声响的方向查找过去，还好妹妹眼尖，第一个就看到了躺在加速器一边的昏过去的鼠老大，还有鼠家里面断成两段的胡萝卜。妹妹一个箭步冲在最前面，挡住了爸爸的视线。她提起已经破坏了的机关，关起来的笼子，指着里面的胡萝卜对着爸爸说，爸爸，在这里，我找到了，是一根不小心跑到加速器里的胡萝卜被夹断了。由于妹妹虚张声势的大声疾呼，昏倒了的鼠老大慢慢苏醒过来，看到眼前这阵仗，一溜烟就往菜叶子里面跑得没了影。边跑边庆幸，哦，今天如果不是王家小妹妹的保护，自己就小命不保了。老王看着只有胡萝卜的空笼子，气不打一处来，
胡萝卜怎么会自己长脚跑来？我这里面本来就放着的胡萝卜呢。
说完就边开始查看其他的笼子，果真居然所有用来做诱饵的胡萝卜都不见了。老王气急败坏地转身过去，盯着自己的儿女说，
你们两个给我老老实实的交代，是不是你们干的？我所有加速器的胡萝卜去哪儿了？
这时哥哥和妹妹两个涨红了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原本是为了阻止爸爸出来查看的，谁想到最终计划还是败露了。 还没来得及等两个孩子诚实地向爸爸交代，收到鼠老大急报的田鼠大叔连忙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冲出家门，要替着两个孩子解围。只见田鼠大叔和三个小田鼠每个口中都嚼着一根还没有吃完的胡萝卜，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老王面前，还刻意地在他面前逗留了两秒钟，似乎是想宣告说，这就是你们想要找的胡萝卜。老王气红了眼儿，一晚上又是家里闹老鼠，又是田里闹田鼠，不仅一根兔毛都没有见到，还损失了一大堆胡萝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哎，原来是这群土匪，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老王气急败坏，顺手捞起了地里的铲子，用尽浑身力气向田鼠大叔头上挥去。爸爸住手！14岁的哥哥举手拦截了爸爸将要砸下来的铲子。就在这僵持的一瞬间，田鼠大叔带着小田鼠们逃进了田间深处，不见了踪影。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好紧张啊？故事说到这儿，咱们又得留一个悬念。既然田鼠大叔他们一家已经逃脱了，我们就先喘一口气，思想一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诗篇第125篇。每一次当我们生命当中充满危险刺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唯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首上行之诗同样也是真儿自己的最爱。每一次当真儿思想这首诗篇的时候，就会想到那首诗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危险，许多的困难，但是就好像这首诗歌一样，充满喜乐，充满赞美，因为神围绕我们，他的膀臂保护我们，就好像锡安山四围围绕他的百姓，使我们永不动摇，并且是从今时直到永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可避免有苦难，有挑战，有危险的，但是只要我们学会仰望神的怜悯和他的信实，那我们就必定能够经历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在我们心底的平安是绝对不会因为患难，因为苦难而被夺去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他说这世界有苦难，但是信靠神的人，我们的心灵里面的平安必不能够夺去，因为这平安是他在主里面赐给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全家人，因着读今天的这首上行之诗，能够向神发出喜乐和赞美来，因为只要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必定的去经历耶和华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唯有那偏行己路、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罪行当中悔改，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信靠他，必定经历那被锡安山四围环绕的那种平安，也会经历在主基督耶稣的应许之下那种永不被夺走的内心的平安。哪怕有患难临到，哪怕有痛苦临到，但是我们必不作难，必不动摇。 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求主保守我们的依靠你的信心也永不动摇，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也永不动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今天真儿要把诗篇125篇带给您，也期待全家人可以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不动摇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第二，你该怎么才能够拥有不动摇的生命呢？然后呢，真儿要把这首小小的短诗来教给您。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把这首诗歌背诵下来，以至于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都可以向他高唱哈利路亚。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和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们亲爱的家人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哎呀，今天真儿跟远方姐我们两个在这儿呢，续着我们上次的话题继续跟您聊。其实我们上次因为播出了这个放你自己一马之后呢就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远方姐哈，在她的这个过往的生命当中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她现在还可以笑得如此的爽朗，
就是因为放马过来。
那你知道我们远方姐的笑声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我们的非凡历险记大家去收听。
大魔王
是她有了极其独特美好的那种爽朗的笑声。我相信就好像远方姐的生命在自己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一下走出来的。我们如果听过远方姐的经历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在其中的人呢，我们并不知道原来神在一点一滴的在医治我们。
是的，
刚刚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呢，正儿跟远方姐聊天的时候，远方姐提到了说，在上一周你陪伴了一个单亲妈妈花了多长时间？
8个小时。
8个小时。所以远方姐陪伴另外一位单亲妈妈8个小时，一天就8个小时，不是一周8个小时，一天8个小时时间陪伴她。那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这8个小时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快就过去，但实际上在其中的人呢，他需要一分一秒的一点点的去度过的时候，他会感受不到那个变化，他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艰难。可是当有一天我们走过再回头看的时候，好比我们现在在分享很多远方姐以前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我学习的经历和过程，一个 恩典的记号在那里。
是的，其实回头想一想呢，回头看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感恩。我现在我成了何等样人，是因为主的恩，
是因着他的恩才成的。
是，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放我们自己一马，是允许上帝的恩典来重塑我们。
没错。
所以最近这个系列呢，我们在讲的就是如何让自己这个破碎的人生得到重塑。我们已经特别花时间分享了第一个最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自我身份的一个重建。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是的，我们一再强调说单亲并不能定义你。
嗯，
所以很多人说我看起来不像单亲，那我说单亲应该看起来什么样子呢？一天到晚苦大仇深的吗？一天到晚泪流满面，充满了愤怒，
就是。而且我们远方姐不单单是单身，她还是个女传道，那又是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错误的一个认知和社会的影响和世界错误的价值观下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产生了一种固定的但是却又扭曲的认知，所以我们称之为 stereotype， 就是一种刻板的印象。
对，或者是贴标签。
对，我们贴了这个标签，刻板的印象，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往这一种 category 这种系
分类、啊、
分类里面去。
你是哪一类的人？
对对，
就
去分。结果呢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虽然我们的题目叫做单亲部落，但实际上我们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或多或少都有经历单亲的这种经历，因为我们要不就是说父母亲不是双全的，要不就是父母亲的这个职分没有双全的、
啊、我们说那个不工作不 function 的
对对，完全不 function， 没办法真正的发挥功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假性单亲更多，
对，还有属灵单亲也非常
非常
多。所以即便是真儿在这么有爱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讲了我小的时候的一段成长也是单亲的一种经历。正因如此呢，我们才可以赤露敞开的按照这个名字来接纳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单亲部落的一员。
是的，
尤其是在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里面孤孤单单的这种感受是存在的。所以今天开始呢，远方姐跟正儿就要跟您聊一聊，除了我们自我身份的重建，自我身份的认知，个人跟上帝关系的这种恢复之外，其实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的东西，尤其是在我们所谓的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当中，我们常常强调个人化的感受。哦，神怎么跟我说的，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的，我只要神爱我就够了等等。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关于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群体。
是的，
我们所谓的教会生活也好，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的这个 community 这个群体，对于一个单亲的家庭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是的，因为其实神也很看重属灵的团体，神呼召神拯救整个教会是一个集合名词。
是，
教会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
说得太好，
我们要个人跟神有敬拜有关系、嗯、有交通，可是神也很看重集体的敬拜，
是
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嗯、一起来走这个天路。
对，
这是神的心意，
绝对的。而且我觉得这是神的奥秘，它隐藏在教会里面，
是
它特别的让我们看到说每一个信徒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诞生在神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就诞生在个群体当中，不管你高不高兴喜不喜欢，你就不是独生子女。
是的，
那既然已经诞生在一个巨大无比的家庭当中，我们说了真是神的 big family 哈，巨大无比，你走到哪里只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会发现真的有这样的一群人，真的是在主里面已经跟你合一成为家人了。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他对我们的生命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太多的弟兄姐妹来信分享的时候都说我孤独，我孤单、
嗯、
然后或者因为疫情的缘故教会大门不开，好像没有了教会生活之后就好像没有教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有些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就是教会嘛，我们就是他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
是，是。
那如果我身边没有教会的时候，我就是教会，我该怎么办呢？我如何活出这个教会生活呢？这就是我们特别想要鼓励听众朋友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是，我想在我们在谈疫情或者是疫情后 不太一样的整个教会生活之前呢，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正在经历婚姻的变化，或者是你刚刚成为单亲，或者是还不习惯单亲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想要逃避去教会，想要逃避去见本来就很熟悉的一群人，
是
因为我们很想逃避那个眼光，很想不
想要逃避那些所谓的关切的问题，
或者是人家问你一句好不好怎么样，你都觉得是压力。
是的，
可是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先需要去面对克服的。
是 的, 是的，
因为可能最简单就是我不去这个教会了吧，我换一个教会可以吧，我就离开了嘛，我就可以重新开始嘛，我就不用去面对过去共同的朋友，共同的这些以前的弟兄姐妹，是那种很尴尬，好像每一次去都打仗都会受伤，那种眼光让你不舒服。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先要去面对的。
其实正儿到现在都记得采访远芳姐的时候，远芳姐分享说那个时候她坚持去教会，但她坐在最后一排，
对，
自己一个人安安静去敬拜然后走了，但是她从不离开教会，也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去感受他自己仍然是家中的一员。
是，其实我走是最简单的，我可以换个教会，我去哪不能聚会。可是我当时我就知道说，神要我留在这里，我不应该走，我不能走，我就是要坚持，我要留在这个教会。
这是多大的一个勇气！说实在的，我发现说我们人生当中有好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最简单的事情是走了算了，或者最简单的事情离了算了，或者最简单的事情就忘了算了，但实际上越是这样它缠累我们越厉害，
没错，
我们根本走不出来，也没有办法面对。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呢，就是按照神的心意，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既然这是神给我的教会，我就赖在这里，我像赖在神那里不走一样的。我就记得当时远芳姐就说，我真的就是赖在神那里啊，然后也很孤独，有一段时间是不是非常的孤独？
是的，当然是的。
然后孤独之后呢，甚至我相信就是有一段时间你可能教会完了之后到车上得要哭一场，或者是到家里需要去缓和自己的这种情绪。
对，
我相信说本来神所设立的他的家是充满爱和接纳的，但是由于人的关系，我们的的确确无可厚非的不得不承认说，我们由于太多的无知和不懂，所以呢，我们会对别人的伤害造成第二次的额外的伤害。
是的，
由于我们的某些关注或者是好奇的言语和眼神，其实往往就给那些已经在伤害当中的人带来伤害。那可是我们不能要求别人都懂啊，不能要求别人都像远芳姐或者像真儿这样，就是我们好像今天因着懂了，我们来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大部分的人是真的关切但是不懂的，所以他们就会用错的方法在你的身边绕来绕去啊，给你一些稀奇古怪的建议啊等等。可是如果我们避开这一切不谈的时候，我们只说我需要教会，我需要神的家，我需要在神的家中一起去敬拜，哪怕我自己开不了口，我也要听到弟兄姐妹的敬拜赞美的声音。
你人在那里就代表着很不一样的意义。
是，
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们另外有一位姐妹，她自己也是一位师母，她看到我呢什么也不用说，她就一把把我抓过去
抱你，
拥抱我。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拥抱是非常的温暖，什么都不用说，什么也不用问，可是呢就是代表她的爱，她的支持，她的鼓励。那我觉得那个拥抱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几乎20多年过去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就算你自己不是单亲，我相信你周围会有很多单亲的朋友，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姐妹啊也好，弟兄也好，有的时候你只要表达你的支持跟关爱就够了，什么也不用说，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问什么，就告诉他你爱他，神爱他，如此而已。
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讲了，你什么都不会说没有关系，你坐在他旁边吧，拉拉他的手，然后为他祷告。甚至如果他不想祷告，你就默默地在心里为他祷告。有些时候我在想，就是一个大饼塞过去，表达你对他的关切，他身体上的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关切，都会让他看到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并没有抛弃我。但是我想哈，从教会的角度层面，当然我们会来继续慢慢的说，不过就是从如果我们自己是单亲的这个角度来讲，尤其是还在一个敏感期，在一个恢复期，在一个疗伤期的话，这一段时间逃避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是，
你可以休息，你可以让你自己休息休整， 从服侍的岗位下来，或者像远芳姐一样的躲在一个角落去安静，自己去疗伤也好，去安静也好，但是绝对不能逃避。那这个不能逃避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无论如何，我都愿意神借着他的家，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这个敬拜，借着教会的生活，来让我看到我的出路在哪里。
是，其实不逃避，除了教会聚会以外呢，我们也会避免去别人家。比如说逢年过节，或者人家邀请你去玩，邀请你去什么，你说哦，你们一家都在一起团聚了，我这样子孤孤单单带着孩子，好像觉得不是滋味。可是呢，我会建议也提醒我们的单亲的肢体啊，弟兄姐妹们，不要逃避，还是去，因为
是
就算为着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需要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是，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你自己孤孤单单的，觉得很难过，觉得很不是滋味。其实这个完全就是自我的心态了。
真的，我觉得这个自我心态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受过伤，我们总觉得我的脸上这道疤痕会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
其实没有人注意的，
根本没有，因为人人都有疤痕。
没错，没错。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突破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以为说逃避是最简单的，这是我们的错误的一个概念。因为撒旦他就是让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采取逃避躲避的方式，所以他总是会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逃，因为你的身周围的环境不会再接纳你了，你必须选另外一个环境接纳你的地方，或者让你感觉安全的地方。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因为上帝他赐给我们教会之后，其实教会本当应该是一个完全接纳宝宝的一个环境，就好像刚刚远芳姐所说的20多年前的那个拥抱一样的，哪怕这个拥抱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教导或者是真理上的一些光照什么的，这些我们以为的属灵的成分，但实际上我们讲了全面的一种爱和接纳，就是教会肢体生活的一个彰显。
是，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长，就是因为在教会的互动和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成长。所以在教会这个层面，如果我们把那个所谓真理高举，但是却没有把恩典也彰显的话，实际上我们里面道没有成为肉身。那我们讲道成肉身，就是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所以如果没有恩典的话呢，那我相信这个教会的肢体生活它是不完全的，是残缺的，
是
当然就不会让我们的单亲的弟兄姐妹感受到这种爱。
是，
我们今天时间都快到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话题才刚刚开始，下一期的单亲部落远芳姐跟正儿会继续跟您聊，如果我们想要在单亲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个完整的生命的重建，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生命的重建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团体，我们的群体当中的操练和彼此的相爱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不要忧虑明天会如何，天父每件事他都知道，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求告阿爸天父，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身心天父给我最好，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